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毕不了业，我是红红，
我是杨一。
人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毕业？是上学吗？是工作吗？是情感吗？其实到后来我们会发现，自我探索才是一生的功课。今天是第98期了，
欢迎大家，离100期越来越近啦。
是的，我和一姐已经生产了将近快100期的播客了。
复盘来时路真的感慨万千。红红知道我没有那么强的听播客的习惯，我可能平时是刷抖音比较多，一直在被红红吐槽。
女总裁的解压方式就是刷抖音，我觉得挺好的。
但是我最近刷抖音真的刷出来一些莫名其妙的抖音，怪令人生气的，所以就很想和你聊一下这期播客。第一条抖音呢，是偶然刷到的，是那种非常热火朝天经济上行的，显示的是说，如果你的男朋友这两天没有打开 Cloud Code，没有满嘴半导体超级周期，没有 PCB， 没有站在光里，没有突然研究韩国国运和 SK 海力士三星，说明他没有任何投资理财的观念，看不懂产业趋势和东南亚的制造业复苏，错过了时代贝塔。你刷到了吗？我在抖音刷到的。
我在小红书也刷到了。但是你在抖音刷到的是，如果你的男朋友没有满口半导体海力士，就是让他可以分手了是吗？
对，大概意思就是这样，就说他错过了时代贝塔，你要重新审视一下。就是这条非常的热火朝天，因为最近半导体确实涨得特别好，我们毕业生的朋友，大家有炒股的，有关注资本市场的，应该多多少少也是吃到了一些肉。但是我有点莫名其妙生气的就是他的第一句叫做，如果你的男朋友。
我也刷到了，但是我不太用抖音啊。如果有关注我的搞钱号的，你在抖音上也可以关注红红，在小红书上也有，我也发了两条半导体的，确实长得很好啊。在那里面就有一条评论和我说，就是我的一个观众，他说他是女生，他说他就在半导体行业，结果在那篇评论里面，你知道吗，下面竟然有人说什么吗？说他男友力爆棚。
什么？
就是有点奇怪，我能理解一姐你说的这个奇怪，但是我在小红书刷到的也是前半段和你一样，但是结论是，如果你男朋友满嘴半导体超级周期，满嘴 cloud code， 说明你男朋友没有任何独立思考的能力，可以分手了。无论如何，我知道你不舒服的点在哪里。
对，我不舒服的点就是，为什么只有男朋友才可以炒股，男朋友才可以去看产业趋势，男朋友才要去错过时代贝塔，我们女生就不行吗？当然我本来光刷这条我只是当个乐子看的，还没有那么难受，结果我紧接着下一条就刷到了一条类似于快结婚了谈彩礼的抖音。这条抖音写的是这个彩礼到底是88000还是166000，就吵得不可开交，可能男方的父母觉得要少给一点，女方父母觉得好不容易把女儿养大了，你还不多给我们多一些，所以你们家就毫无诚意。这是个很小的事情，我相信在部分城市这个习俗一直是存在的。他的评论就爆了，大概有5000条评论，里面就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讨论。然后男生的角度就是类似于，要是超过100000给到女生父母，就是女生不爱，建议分手。当然女生角度就是，你要是不多给点啊，就不够爱。就是我就感觉有一种，为什么到现在还是要因为几万块钱谈了那么久的恋爱就要分手，同时彩礼这个事儿本身大家也一直在讨论，到底是给对方父母一次性的还是怎么怎么着，就也很不舒服。因为连起来我就会觉得很不舒服了，因为你可能刷一条你就觉得是个社会现象，连起来我就发现怎么这么偏见呢？女生不能炒股，女生不能做趋势和国运的分析，但是女生结婚了就是还是有一点家庭要审视你的价值，对父母来讲有的地方还是会认为我在卖女儿，男生家庭可能还是觉得我在购买女儿。虽然现在很多地方也已经进化到什么彩礼嫁妆都是给小家庭了，但是我还是觉得这种谈判的过程，你100000我80000，你16000我14000，这个在婚姻关系里是除了爱本身之外，他还是在审视你到底有多少价值，我要不要给你匹配到这类的价值，你的性别是什么价值，你的生育能力是什么价值。当然男女皆是，不是说是针对女性的。
我知道一姐为什么不舒服了，你就看这两条抖音啊，它完全是在说两件事情，但本质上是什么呢？就是在物化女性啊。第一条其实是，如果你的男朋友还没有炒股，还没有讨论半导体，还没有站在光里，他没有站在光里，你的男朋友光站在那里，那这样的男朋友不可取。那他背后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作为女生要靠男的来赚钱，要靠男的将来来养我，如果我的男朋友没有这个能力的话，我就要换掉男朋友。 那他背后的这个默认的一个思维的模式就是，我的男朋友要非常的与时俱进，要非常的站在这个生产力的前端，我将来要花我男朋友的钱，他就是这样一个默认的视角。紧接着到了第二条，我能斗胆问一下，这是在哪个地区？因为在我理解，目前我们的一些比如说北上广深偏一线的城市结婚，大家肯定也会牵扯到嫁妆彩礼啊，但是不会因为男方父母女方父母因为8万8还是16万6在那里吵得不可开交。但是我也能理解，就是可能在很多三四线城市还有非常多的家庭的观念，认为我把女生养大了嫁到你男性家里面，那我就是要把女儿打着引号啊卖给你们家一样，所以你要给我一笔钱。但是这个是我们不说具体的省市，它是偏三四线城市吗？
对，我看下来是偏三四线城市。问题就是在于可能我们在北上广深比较约定俗成的可能是要一起买房或者一起买车等等等等，或者谁家多一点当然就多掏一点了。但我觉得在非北上广深的城市，因为10几万20几万也并不是小数目，大家就会在这个过程中，因为评论区非常热闹，大几千条，说明这个很普遍，而且各种各样的声音都有。
所以啊，所以这个链条就形成了，在目前尤其是抖音这种流量比较大最多人去刷的一个自媒体的平台，那在这个上面还有社会默认的价值是女生需要花男朋友炒股赚的钱，在谈论婚嫁的时候女性被审于性别和生育价值。我认为啊，这里面让我不舒服的点不是在于我们结婚不能谈钱不能考虑经济，那如果我结婚我就是在面临着我将来有可能有生育风险，包括我自己在结婚的时候我也要让我对象他得给我出一点钱让我看到
他的诚意，
所有人都是要考虑经济的。但这个下面的争论我知道让一姐不舒服的点就是，我们为什么一直在说物化物化，到底什么是物化？物化的意思是他没有把一个人当成一个人来定义，我是把一个人拆解成一个被评判被审阅，我只有功能属性了，我没有作为人的独立的意识了，这个真的还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而且让我觉得比较可悲或者悲凉的一点是，现在不仅是男性在物化女性，说实话我身边之前无论是我在工作的时候，包括一姐你记得我们在很早的时候聊过一期消费观，那期的标题叫物欲名牌包漂亮饭和大房子。我认为在目前的社会上，尤其是女性她在社会的成长环境包括整个我们目前的一个女性意识的进步的过程中，她就是更容易被物化，或者女性自己也更容易让自己站在被审判的边缘，就是我想要被一个非常家境好的男性所欣赏，我想要背名牌的包包，我想要去吃很好看的饭，这样的话好像就能彰显到我自己的价值。这样不仅仅是社会赋予我的，而是很多女生可能是被社会世俗或者她的原生家庭灌输的观念，就是我要嫁得好我就很厉害，我要背一个很漂亮的包包我就很厉害，我要每天通过消费把自己装饰得非常高级我就是很幸福，就是还是有让我认为很畸形很可悲的价值观吧。在这里我用词有点重啊，为什么我会说它是畸形和可悲？因为其实毕表业一向都是还蛮多元的，但是一会儿我想和一姐深入的讨论一下，这样自己让自己脱离了所谓的生产端，去到消费端的那一头，真的是一件蛮悲凉的事情，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在目前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中，女性是更多的。
我和红红之所以发起这个讨论，并不是我们觉得女性在家庭里一定是不能作为相夫教子或者是在家庭里创造更多价值这样的一个角色，因为我们一直强调的是我们觉得女性的任何劳动任何认知任何付出都应该被看见。但是我们今天想聊的话题是在更多更多的场景下我们更容易被放在一个观赏的照顾的定价的一个位置上，它是一种对我们整体的智力判断力和决策能力的系统性低估，而且这样的情况屡见不鲜比比皆是。
对，那我在这里面就想问一下怡姐，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女性，你认为作为一个女性怎么才能拒绝被物化呢？或者你怎么去定义自己的价值呢？
这我觉得就是我们这期播客一定要去聊的话题。在我心中这个答案就是我们要从消费端去走向生产端，从一个被定价的人变成一个创造价值的人。 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你想，消费是什么？消费是生产了之后，经过了渠道、品牌、各种广告推到你面前，让你看到的被包装之后的一个产物，让你去购买，让你去消费，让你产生很多实用价值和情绪价值，它就是一个被定价的物品。但是如果我们是一个创造价值的人呢，就是我去做前面生产的过程，我来去想这个产品怎么设计，我来去组织生产，我来去建设渠道，我来把它卖出去，我就变成了一个创造价值的人。你想一下，这个是不是和我们当下的处境是非常非常像的？我们应该要去切换这样一种理念。
创造价值啊，在我的感受里面，它意味着一种主动权。我在这里特别同意的一点就是，我们都说啊，女性要见世面，要独立，不能像我爸我妈或者我们小的时候接受到的教育，就是女孩一定要富养，然后不能被男生的什么花言蜜语就被骗跑了。所以很多人说女性就应该，尤其是女孩，你从小就要给她最好的物质条件，让她见过世面。但是我真的认为啊，这个传统的印象我不太同意啊，因为花钱富养起来的，你可能会让你的孩子，你的女儿多了一些底气，他可能不会被小恩小惠吸引，但是可能也会让他变得更加的狭隘。就是他会觉得，如果他在社会上看到一个人他的物质条件不行，他会自带偏见，或者如果他没有真的像刚才一姐所说的，从生产端去作为那个创造价值的人，他还是没有办法剥离开被物化的悲凉的结局，就是没有走到生产端去见识到真正创造价值的那种快乐。我不想举例子，我也不想被喷，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实际上很优秀的女性，当她从小家境也非常的优越，她可能选择了一条更加容易的路，就是她嫁到了一个所谓的豪门，相夫教子，不能说她是不幸福的，但你看所有相夫教子嫁入了豪门的女性，她永远会在30岁40岁，她有了孩子之后，如果她没有独立的事业，她总想再出来做一把，她总想再出来证明自己。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如果你一直在消费端，没有经历过那个真正亲手去创造的过程，你还是空洞的，你是空心的。当一个人，我们是人，我们人就是有主观的能动性，如果你没有主动的去创造一些价值，你的价值是被社会定义的，是被你的另外一半，是被你的夫家定义的，是被社会给你贴上的标签，你始终是不太完整的。在这里我不想点具体的名字，但是大家如果想到的，可以把你想到的这些明明是看似见过很多世面，但实际上他还在消费端的领域被牢固着，没有真正去把手弄脏创造价值。大家如果有想到也可以打在评论区，我们来互动。
红红，我们直接说吧，毕竟我们这个播客也是一个什么都能说什么都敢说的播客。其实你说这个我知道你想说哪两个人，一个就是张小姐，一个是田小姐，对吧？一个是强东的老婆，一个是王石的夫人。就是我能理解你想表达的点，我也很赞同。我们能看到有一些富养出来的女性，甚至她还是有一些学历，有一些认知的，但是如果她真的没有去从零开始，从生产端一点一点厮杀出来的，她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不可避免还是能看到她被贴上标签，或者她做的事情本身也并不是那么足够的让大家信服。还有一些女性明显不是富养出来的，当然我觉得这跟富不富养没关系啊，核心人家就是从生产端出来的。我们去看，比如说我们看田小姐也写了书，张老师也出了播客，但他们的内容就总会让我们觉得不够接地气，有一些空洞。但是我们再看鲁豫老师呢，他经过了那么多年的主持的阅读的各种各样的功力，我们能看到不管是他的出的书还是播客，都会让我们有一种思想沉淀之后的稳重之感。
我就特别想和一姐去来聊的是，为什么就是同样啊，比如张泽天的博客，他出了一期到现在更了两期吧，基本上就是一整个的扑街。我看了很多的评论铺天盖地，就会说他根本没有办法共情到嘉玲姐，或者他根本没有办法作为一个播客的主持去担当大任。其实张泽天他也是名校毕业的，他的家境也非常的好，他也见过大钱，他有非常多的我们所谓的见世面，但为什么就会让别人觉得他空洞呢？所以我真的认为我们一定是要把视角转回来的，见世面绝对不是花过大钱才叫见世面，不是只有你挥金如土消费了很多才叫见世面。那田小姐更是了，对吧？她还能演甄嬛传， 还有王石给他做红烧肉，但是你在发现他和王石一起作为嘉宾去访谈段永平的那期播客，下面的评论什么都是觉得他是男性旁边的一个人，一个摆件。听到这里肯定会有评论区说，哎呀，人家的快乐你不懂，人家爽，人家富婆，人家又有钱。但是这种价值观是我并不认可的，我认为这种悲凉感是他们也想去和命运抗争和交手，但命运是公平的，就是你某种程度上选择了捷径，那你就要接受社会对你作为独立价值的不认可。那相反的例子，刚才一姐也举到了鲁豫老师，他的每期的播客，他对人性的洞察，他是一手一手把自己的节目做起来的，把嘉宾整个的履历把故事讲完整的，他之所以深刻是因为他经历了非常多价值创造的瞬间。所以我们就来深挖一下，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很多优秀的女性好像更加容易被困在消费端呢？
我可以和你讨论，因为我知道为什么他们是空洞的，为什么他们说出来的东西做出来的事情大家看起来觉得是很不接地气，甚至是有些奇怪的，因为他们就是没有去过生产端，他没有生产过，他没有深度思考过，他没有去拆解背后的逻辑，他也没有从下往上一层一层的去升级打怪，去学习，去提炼认知，去了解世界的规则。所以红红你刚刚提到的见世面，我觉得说的非常的对，见世面并不是说我去过这个地方，我花了很多钱，我吃过高级餐厅，我去过电影节，我买过奢侈品，你看见的你花过的钱都不代表你真正的见过世面，你这个见的世面叫做在消费端见世面，就是钱大的小的我都花过。但什么叫真正意义上的见世面呢？那就是生产端，就是如果说你去过一个高级餐厅，那你就要去想这个餐厅的护城河是什么，它有没有什么独特优势，它是怎么选址的，流量怎么来的，菜品是什么，菜品是为何有产品力，或者说这个餐厅是不是有独特的体验，还是它踩中了什么样的一些定位。假设你去过戛纳电影节，你只是去走个红毯拍个照，那个只是说明你见过戛纳电影节，但是如果你去过戛纳电影节，什么叫生产端？生产端是代表戛纳电影节为什么可以容纳这么多人去，有一些是名流，有一些是自媒体，它是怎么去分级的，不同的人怎么通过去走这个红毯，怎么通过去拍这些片子来为自己的信息差搞到钱，或者说什么样的人拍出了什么样的片子能够投中这个电影节。就是我们生产端想的是盈利模式、商业模式、优势是什么、定位是什么。我在这里我想说一个我自己很深刻印象的一个案例，就是我原来刚读书的时候，咱们肯定都是认真工作但同时也会消费的。我是之所以有深刻感受于生产端，是因为之前买衣服，我在播客里聊过很多次，我说一姐买衣服要么就是买二三百的，要么就买奢侈品或者是相对比较贵的，具体价格就不说了。为什么是这样？因为我早年读过一篇研报，刷新了一下认知，我回忆起来那个研报它是国内非常领先的券商的研报，去调研过服饰品牌商，里面写到服装产业的产业链是原材料和加工只占成本的10%到20%，渠道运营，也就是说要么是线下的租金，要么是商场的扣点，要么是一些经销商的代理，包括当然现在淘宝也是线上的渠道，这个要占到30%到40%。而品牌运营，就是这个服装的品牌这个定位，它的这个 IP 占到40%到50%。这等于说是啥呢？等于说我之前还经常买1到2000块钱的衣服，结果我发现它的原材料就值200。那这个对我来说我就觉得天塌了，原来买的那些衣服其实这么便宜，那我就会非常希望去找到一个原产地生产的直接买的，或者说不要去图某一个品牌，你要图品牌你就买奢侈品，要么你就去买相对性价比高的原材料，我就直接砍掉了我所有的类似于1000块钱左右衣服的预算，我就只买200-300的或者就是更贵的。
哎，这个就是见世面，见世面不是我见过多么华丽的东西，而是就像刚才一姐说的，你了解世界背后运行的规则，你就能够更高质的，更加不被别人左右的，你更加清醒的去做你每一个决策和判断。所以我在这里啊，想小小的去定义一下消费端和生产端。消费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这个世界被那些生产端的人精心包装过后呈现给你的那个最终的产品，是那些人希望你看到让你为之付费的一些幻想，它很难给人留下真正的滋养和壁垒。 但生产端是什么？生产端不管你是真的我们所谓的把手弄脏，你去种这个菜，你去看着庄稼从土里面生长出来，还是你经过深度思考，或者刚才一姐说到的通过学习，通过真正的认知的迭代去拆解背后的逻辑，你能够做到的是对所有展示到你面前的内容，无论是这个男人也好，或者说是你看到的华服美丽的东西也好，对它祛魅，意味着你了解世界运行的规则，而且不一定是很贵的包、房子、衣服。刚才一姐不是说戛纳电影节吗？我没去过戛纳电影节啊，但是我喜欢吃面包。一姐，你知道现在在全国各地特别火的也有面包节。如果你吃面包的话，在消费端的话，你可能就是去了面包节，和几个好朋友一起买了很多的面包，打包回去吃一个，你很开心，这个事情就结束了。但是我刚才和一姐说的生产端的思维是什么？其实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从去年到今年面包节这么的火热，它背后包含着什么社会经济运行的规则，包含着什么产业周期的变换？其实面包节的火热，它背后是因为商业地产增长的视角的变化，因为现在商业地产他们的经营很难，没有那么多人流，面包节能为商业地产引流，所以商业地产很乐意去赞助这样的面包节，来给他们带来人气，这些人过来这个地方商圈买面包了，他也大概率会在这个商业地产的服装店逛一下，或者在商业地产的附近吃一顿午餐或者晚饭。
非常非常合理，因为原来我们知道商业地产是专门把餐饮设在五楼，让大家去五楼消费，然后在一二三四楼买东西，但是现在确实经济比之前下行了许多，光靠餐厅引流不行，肯定要靠一些更便宜的又潮流的又美味的又有 IP 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面包节真的是应运而生的一个好的东西。
对，大家会发现面包在两极分化，要不然就是很贵的那种精品店买手店，面包节的那种面包店，因为现在面包也是大家的情绪价值，年轻人的社交货币，大家会为了面包节做攻略，发一些社交笔记，那进一步呢带动这些精品的很贵的手做面包的热度。那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是我们看到的这种山姆、盒马，它这种冷链运输，还有这种大的生鲜超市对于供应端和原材料端的强把控。你想在山姆买一个瑞士卷12块钱，你可以买又新鲜又大的瑞士卷，所以就会导致那些中间层的，像我们之前一直会买的那种所谓的传统的面包，它又没有那么好吃，又没有那么的便宜，它的市场就在缩小。所以如果我们带着生产端的视角来看面包的话，我们就能够更加了解烘焙市场的现状，带着脑子吃面包就会更知道自己现在吃的究竟是什么，你在为什么而付费。
是的，包括我们的毕业生朋友和大家经常之前有一个讨论的话题，就是如果我想要兼职我能不能去开个店。我想说，如果你都不知道也不关注为什么面包结火，为什么是这样的形式，它和什么样的品类在竞争，它赶走了什么，它又迎合了什么，怎么去开这个店。所以我们如果想要去真的做点事情，想要去创造价值，就一定要不断的去思考，去深耕，去进入到生产端的叙事。
但说到这里又不得不抛出一个问题了，这个问题是我自己一开始就比较困惑的，后来我想通了，所以我也想问问一姐。因为刚才我们一直在强调你要去生产端，你要拆解背后运行的逻辑和法则，你要对所有展示到你面前的内容祛魅，我就特别想和你讨论的是，你觉得这还会快乐吗？因为我们人终其一生是为了活得更加的幸福，是为了活得更加的愉悦。那假设我真的是一个站在生产端的人，我一去到这个面包节，我看到的并不是这个面包让我欣喜若狂，我一直在算它背后的，比如说它的营销费用，它这个店的客流的成本，包括现在我再去看一个房子，我已经没有我们特别早期的，比如说20多岁的时候看到一个大的大平层大 house 的那种兴奋感，我可能背后想的是它的买盘、它的卖盘、它将来在二手市场上的一些价格。当你带着所有解构的视角去看，第一性的视角去看，或者所谓的祛魅的视角去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更加容易没有那么快乐呢？
哎，我跟你还观点不一样，我觉得这样会很快乐。因为你想呀，假设我是一个不爱吃面包的人，我去面包节，我看到了这些拆解， 我就可以不去买那些贵的面包，我就不会被割韭菜。如果我是一个喜欢面包的人，我去看到面包节，我就会知道，哇，这些都是精心打造出来的，我就是要花钱去买我的快乐。这样反而是我把我不喜欢的东西排除在外，我真的花钱买的就是我喜欢的东西。就像我买衣服，我如果知道了这样的价格，我就会发现我买300块的衣服，我买的是性价比，我太愉悦了。我买奢侈品买的是某一种愉悦，所以两者我都很愉悦，因为我避开的是一种不了解情况之后的消费陷阱。
哎，这一点其实我们两个的结论是一样的，就是我宁愿要那种不快乐，但是我也会选择我要清醒。我认为你更加的务实啊，你的意思就是说我带着脑子，我就更加容易不被套路，就是我就选择我要选的，我不会被所谓的消费陷阱所迷惑，对吧？
对，这是我的快乐来源。
对，我当时去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真的经过了很多的思考，我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是，我宁愿要孤独的清醒，但我不要幸福的沉沦。我曾经有段时间就会觉得，我好像没有20多岁的时候那么天真无邪的容易快乐，因为20多岁的我是真的吃一顿人均300块钱的餐，我会非常的愉悦，或者有一个所谓的男性追求者送了一瓶比较贵的香水，或者一个什么小丝巾，我就会欣喜若狂。但是当我到达了一定的年龄和阅历之后，我会发现当我在任何一件事情都去看它背后的规则的时候，我是不是真的更快乐了。就像我们在97期，就是上一期聊到的斯多葛哲学，我后来想通了，就是如果我想要去追求德性的幸福的话，它就要伴随着一种痛苦的自知。当我们到了生产端，意味着我们掌握了解释权，就是意味着我以后不会再有一个受害者的叙事了。当我在见到这家餐厅，我看透了这家餐厅的成本结构，我虽然很难享受美食了，但是我会理解这个经济运行的本质，我会更加了解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我所吃的这顿饭它背后代表的是什么。可能一些天真的浪漫的滤镜会变薄，但是我认为这份所谓的祛魅后的清醒让我更加的有控制权。就比如说，因为我现在快到生日了，但是为什么我就会非常的了解，我目前不会把我生日要去吃一顿很漂亮的饭，或者在生日的时候要有什么样的庆祝看得那么的重，就是因为当我清醒了过后，我就会知道，因为我生日恰逢也是520当天，如果我在这个时候去任何的餐厅，它都有一些浪漫的税费在里面，或者你只可以买到套餐，我不愿意选择，当然我也可以选择。所以当我站在生产端，我更加带着解释者掌控者的叙事去面对这个世界运行的逻辑和规则之后，意味着主动权在我的手里，选择权也在我的手里，我可以选择这顿饭吃还是不吃，我可以选择这个包买还是不买，但是我不会被绑架，所以我会更加的自由。
是的，所以当我们真正去掌握了这种生产端的思维模式，我们反而能够对消费品、消费、迷茫的消费、盲从的消费和金钱甚至有一个和解，因为你知道它后面的结构和成本逻辑，你就能够去找到更便宜的、更具性价比的。同时，如果真的要享受，我们就花出去那个享受的钱，真正的去实现某种愉悦。我觉得它对我们祛魅、清醒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对，就还是那句话，如果我能一辈子当个快乐的小娇妻或者是小娇夫，那当然也挺好的。我一辈子在消费端，我过着那种锦衣玉食，在消费端乱花渐欲绵远的生活。但问题就是，这种生活它是脆弱的，它不是反脆弱的，因为控制权不在你自己的手上，在别人的手上，在那些生产把这些东西给你制造出现在眼前这些幻象的人的手上。你真的保不齐哪一天你的爱人背叛了你，你家道中落，你遇到了一些挫折或者是磨难的时候，你很难从这个里面去掌控回来。所以还是要去生产端，生产端其实就是增加了生活里的韧性。一姐，你还记得当时我们毕业的时候写论文，不是都有一个我们测试我们的这个结果得出来的这个研究结论是否可靠，不是有一个英文单词就叫鲁棒性吗？你有没有印象？
没错，鲁棒性，当时觉得这个词好深奥，什么叫鲁棒？
其实鲁棒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得出来的这个结论，我得出这个科研成果，它的鲁棒性越高，意味着在更加宽的置信区间里面，我的这个研究结论都更可靠。其实它就是一种反脆弱性嘛。
嗯，
我理解我的鲁棒性就是我要当一棵树， 我不要当浮萍，无论我的置信区间，我的生活发生怎么样的变量，就是这盘菜到底端到我眼前是个什么菜，我都可以很可靠很踏实的活着。所以还是要建立生产端的思维。
那到这里我觉得大家可能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聊的生产端和生产端的思维本身就是去参与价值创造的环节，去了解世界运行的规则，去深度思考，去拆解逻辑，而且我们把它和消费端做了一个区分。大家就会说，我是消费啊，可我也在上班呀，我在上班难道我就不是在生产端了吗？上班不就是在生产端？
一姐你快来说一下，上班这个逼翻上的怎么区分，用生产端的思维上还是用一个没有觉醒的思维在上这个班？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关键，因为大部分我们的听友或者很多国人终其一生，我们很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上班的。
对，我一定要分享一下，我希望从两个维度来分享一下上班怎么去运用生产端的思维。我觉得首先第一个维度是具体怎么做，第二个是我想给一些案例。那具体怎么做呢？有三个小的 tips。 第一个就是拒绝打工思维，拒绝被动思维，这个在我们毕不了业播客其实讲了无数次了，就是不要只完成上司交给你的指令，不要只完成公司交给你的任务，你就要去像我们刚刚说的，拆解面包店，拆解电影节，拆解餐厅，拆解你碰到的每一件事情。你连所有的事情都能拆解，为什么不能去更加深入的去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你的部门，你的友商，你的上下级，大家怎么去运行出来的？这个是第一点，拒绝打工思维，更加主动的思考。那第二个呢，我觉得是要借助这个平台的资源，不断的去积累行业里的信息差和人脉差。因为我们拒绝打工思维只是说你去拆解，但是我们借平台资源是为了让我们明白怎么样在未来用信息差和人脉差创造更多的价值，这个一定是复利的。我待会儿会举一个例子，怎么样用信息差和人脉差实现真正的阶级跃迁和财富自由。
我好想听啊，你现在就讲。
就是如果大家一直都还在问为什么信息差可以赚钱，为什么人脉可以赚钱，如果还在问这样的问题，说明你还没有进入到真正的信息圈和人脉圈，还需要非常非常多的观察、积累和迭代。那第三个就是留存一个复盘的习惯，把所有的工作经验逐渐的转变成个人的资产，就是你自己的和公司的是不一样的。不要觉得如果自己现在比较厉害是因为你自己厉害，有可能是叠加了平台资源、行业资源，还没有成为你的个人资源。就是这三条。我要说一下，我有一位师弟，其实这样的师弟很多啊，可能也是红红的师弟，他们怎么样去运用这种生产端思维，把它做到高阶，真正的去实现财富跃迁的。
嗯，
也就是这几天，因为我们从开头就讲了什么半导体啊，大家也都知道今年绝对是一个大牛市，所以我和几个二级的师弟一起吃了个饭。的确我们那顿饭吃的呢就非常的 typical， 因为我们聊的都是股市，聊的都是政治，聊的都是国际局势和产业走向，但确实所有的师弟全部都财富自由了。
这个饭局除了你，清一色都是男性是吗？
是，这个就是我待会儿要和你聊的问题，以及为什么我一定要聊这一次，就是为什么桌上都是男性，而且都是男性相对看起来更容易实现财富自由。我先说一下他们怎么去跃迁的。刚刚我们说了拒绝打工思维，借助平台资源，留存复盘习惯。他们都是干什么的？他们都是做二级的。咱们的师弟确实是名校毕业，先做的基金经理。基金经理就是大家去买基金管钱的那些人，他们也是经过了三五年达到了基金经理的这样一个 title， 所以去可以管一些基金。那基金经理是做什么的呢？他就是去做研究的，就是去做国际局势、政策走向、股市、产业链，他就是在那里去管理大家的基金做投资的。但是为什么做着做着，因为咱们都知道打工肯定没有办法实现财富自由嘛，所以他肯定是在工作岗位上，我聊了一圈啊，都是利用了信息差、人脉差、复盘经验，最后把这些产业的、迭代的、平台的、投资人的全部变成了个人资产。他们怎么做的呢？我举一个师弟的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他是研究 AI 行业的，那在2022年12月 GPT 发布的时候，其实 AI 咱们也聊过几期哈，其实收听率还不是很高，说明什么呢？说明咱们大家整个的信息迭代还不爱听。但是人家就是通过研究 AI 实现了财富自由。比如说12月 GPT 发布的时候，我们可能在25年、26年才开始去正儿八经聊 AI， 但是他们可能就是在3、4年前观察到了这个现象，立刻去翻到外网， 看更多的信息，因为在信息方面内地是相对闭塞的，他们就会很早的发现 AI 有了实质突破。有了实质突破并且试用之后，他们就会发现原来算力非常非常重要，已经实现了多么多么强的迭代，原来芯片已经到了这个环节，哪些产业未来可以受益。所以他们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布局了英伟达，比我们口中说英伟达英伟达，我们大家可能都是24年才开始的，他们可能就22年开始了。其次，我们今年不是在说光嘛，今年就是整个光就很火热了。
你要站在光里。
是的，今年的光涨得非常非常好。但是我聊了一下，他们在去年都已经撤场了，因为就是信息差人脉差怎么赚钱，就是人家早3-4年前看到了你现在看到的认知，靠这个认知提前布局就可以赚到钱。因为他们买了英伟达之后，再后来就到 DeepSeek， 再到CC， 就 Cloud 出世之后，大家就会发现光有芯片还不够，因为我们需要把 GPU 组合起来才能去训练大模型。那这个 GPU 组合起来需要干什么呢？需要传数据，对吧？需要把 GPU 连起来，所以光就是去连接 GPU 的，同时物理上的连接还要靠 PCB 作为这个物理基座。这些词儿放在咱们今天都是2026年大家开始火热关注，或者更早一点可能是25年，但是对于真正想要去通过认知赚钱的人，想要去更加第一性原理的去掌握这些信息的人，他们可能在2022年、2023年就开始布局了。
在2026年，刚才一姐说的 GPU 基座、物理基座、 AI 的源头、电力，这些大家在红红号搜相关的关键字，我都给大家做科普。虽然我只是一个信息的整合者，但是我也在做一点小小生产的事情。广告完毕，一姐继续。
我为什么想说这个呢？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时间都是一样的，那针对一个信息一个分析，我们每个人的反射是不一样的。大部分人是在26年才去思考光、 PCB、 物理基座，那更早接触到 ChatGPT 的人，第一时间他们使用之后，他就会去用生产端的思维去解构。我们现在很多人可能都还不会用生产端的思维去解构，但是人家在4年前就去解构，解构了就有信息差，信息差了就能够实现财富自由，一步一步的。其实他们的本金也不是很高，确实是因为这3-4年 AI 方面的股价涨了太多太多太多。当然我觉得这个认知只是一个例子啊，后面还有很多股市的规矩也是他们不断在过去的从业生涯里积累到的人脉呀、复盘呀等等等等。所以就非常想要去聊这个，掌握信息差、掌握人脉、掌握一些认知，真的能够帮助普通人实现财富自由。而且我还想说的是，不是只有清北或者说什么名校才能去掌握信息差，通过生产端的思维赚钱，普通人也可以。因为我们在之前聊了自媒体那一期，我们很快下一期就会邀请到一个
我的好朋友，
对，红红的好朋友，履历看上去非常普通的三本学法律的一个比我小一点的红红的好朋友，他在小红书的年度销售额达到了1000万。其实交流下来，我也感受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他也在不断的去观测生产端，找到信息差，然后再进入信息差去赚钱。
观摩生产端，了解这个链路，融入生产端，找到信息差，并把信息差从利用你的人脉圈层，通过你不断的探索迭代，然后去变成你真正的价值，去把它创造出来。所以无论是刚才一姐说的你认识的那些基金经理，还是我们下一期要请的看上去背景没有那么优秀的同学，但是他是都是从生产端，正在生产端把价值创造出来了，完成了一些我们所谓的阶级上的跃迁吧，我们就俗一点，阶层上的跃迁。但到这里我就一定要来和一姐讨论一个，在写提纲的时候我就跟一姐说，我说你肯定会被骂，但是我们还是一定要聊的，为什么刚才一姐所说的她看到这些所谓的自由的人，无论是这位三本的同学，还是刚才一姐说的那个清北的她认识的基金经理，一桌子都是男性。而且一姐她和我说，她说她从业以来见到的投资人女性也少之又少，不到20%，创业公司女性的 CEO 占比不到10%。那我们就来聊一聊，为什么女生，更多的女性没有这样的思维模式，没有取得这样的成果，为什么很多女性还是被困在消费端，没有站在生产端，这个是我真的想要来和一姐聊一聊的，我自己也思考了很多。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有这么深刻的感受，加上叠加前面的抖音很多很多，你会发现抖音说的那个事情它是一个现实。你看我就是去见了一堆站在光里的人，他们这几年享受的都是10几到20倍的甚至是50倍以上的股权收益， 他就是大家口中的某一种男朋友，对吧？为什么这里面女性就是少之又少？那你说女生没有信息来源吗？没有资料来源吗？现在信息这么发达，女生是不够聪明吗？我们在之前很多直播可以聊过了，大家的智商差异没有那么大，女生是没有分析能力吗？不能分析出来什么是英伟达，什么是特斯拉背后的产业是什么吗？那女生没有领导力吗？都不是呀。
那在一姐真的去说女性的相对的劣势之前，我得为女性说点话，不是为女生说点话，我们都是女性，就为什么我们不去说这个现象是对是错，因为这个现象它就是摆在我们眼前，我们得承认真的还是存在在社会结构、社会规训，包括每个女生的成长的路径和引导，绝对不是基因差异，但它是整个社会的差异，可能比基因给我们带来的差异还要大。其实我自诩为独立女性一点啊，我是90年代，我是94年的嘛，马上过生日了。从小我父母跟我介绍的，因为我爸爸不就创业嘛，他很忙，他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也就是个女孩，你要是男孩，我一定带着你怎么怎么样，一定带着你创业，或者你女孩选专业就一定要选一个安稳点。我不知道一姐在成长的过程中，你身边的父母有没有去和你说过相关类似的话啊？但是其实我是听着这样的一点点，女孩子就要安稳，女孩子就不要去创业，或者如果你是男生，我就会带着你多一些社交的场合，女生就不用。我是听着这样的观念一直到18岁，直到我成人读书之后，我才有了自己很主观的意识的。这个一定是存在在我们的潜意识还有从小的一些观念里的。
是，我觉得我周围这样说的人也不少，但是我自己的角度确实没有收到过这样的信息，因为之前我们在播客里也聊过我的父母，他们相对是比较开明且尊重我的每一个决定的，所以确实我可以说从小到大我没有这种因为性别导致的信息圈层的一种割裂和灌输，因为确实更多的男孩从小被灌输的是什么？你要创业，你要承担风险，你要去搞政治，
你要去勇敢，男孩叫多打架，这也是一种刻板印象。但是女生就是你不要冒险，你不要去想那些有的没的，你就要更加守规矩一点。这就是为什么女性更容易被困在消费端，那些被物化的女性们，因为我们没有掌握生产资料，因为在传统的不仅仅是在中方，就是在90年代的西方，女性也是被默认为不掌握生产资料，没有经济自主权的。而且很巧的是，当然也不仅仅是为了准备这期播客呀，不是因为最近那个 Prada 的女王2很火吗？我就又重温了梅姨的几部电影，所以在过去一周我看了3部电影，都是奥斯卡很经典的3部讲女性的电影，都很好看。我按我喜好的程度来排列，一部是《浓情巧克力》，是法国的国宝级女演员朱丽叶·比诺什主演的，还有一部是《时时刻刻》，时时刻刻是年轻的梅姨主演的，还有一部电影是年轻时候的梅姨演的，叫《克莱默夫妇》。这3部电影里面的情节或多或少都谈到了女性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困境，因为在传统的社会的秩序下，女性就是会被简化成某种功能或者角色，而不是完整的有自主意识的个体。我记得特别清楚，就3个小小的场景，在《浓情巧克力》里面，里面有一个女配角，她也超级的美，约瑟芬，她就是因为没有自己的独立经济自主权，她靠她的丈夫豢养，她的丈夫家暴她，她最后跑出来了，跑到了女主的巧克力店里面，和女主一起去做巧克力。其实做巧克力也是在生产端呀，她成为了一个生产者，她成完生产者之后，这部电影赋予了约瑟芬一个非常大的转变，无论是从样貌上、精气神上，甚至最后她完成了某种对于女主的救赎，我们都看到她是从家庭困扰她的那个角色中摆脱出了束缚，真正去生产创造了一些东西，其实就是你自己得独立自主，挣到钱。还有第二部电影《时时刻刻》，《时时刻刻》里面的第二女主，她也是我非常喜爱的一位女演员，叫朱莉安·摩尔，她在里面演的是一个叫 Mr. Brown 布朗的太太，就是被困在美国当时二战后那种鼓励女性回归家庭不要去工作，被困在那种完美主妇的幻想中，让她一度的精神抑郁想要去自杀。 再包括第三部电影，真的就巧了，也是我都是我这周看的，就是克莱姆夫妇，就是年轻的梅姨，她在里面超美，她在里面饰演的那个主妇叫 Joanna。 影片的一开头就是 Joanna 受不了了，就是她的爱人也很成功，就是在外面应该是做广告电影创意的，又在升职什么的，而且把悉数上交，典型的男主外女主内，他有一个很可爱的儿子，但是他要出走，为什么？就是因为女性承担了太多生育、相夫教子、男主外女主内的这种传统枷锁、传统性别意识的束缚，导致你真的无论是你有再多的精力也好，你有再多的才华也好，你没有办法施展。这三部里面我们看到女性真的去成长，真的她变了一个面貌，她完成了自我的灵魂的生产和救赎，都是她敢于切割，敢于和她旧有的那个角色去做告别，而真正的去站在生产端，去生产出来一些东西，去独立的，真的就是有了一份独立的职业，去真正的挣到了钱，有了这份底气，她才可以完成某种的救赎。但你不觉得这个其实都很难吗？因为没有一部电影讲男性，因为好像男性天然的就可以主动的去创造一些东西去生产端，而我们因为一些母职的规训，因为一些你要去扮演一个好的角色，妻子，好的太太，所以女生很多时候从小她就丧失了去生产端历练的机会，或者要主动去站在生产端的意识，这样的一个观念是没有办法通过我们一代人两代人，你想这些电影可能都是2000年2010年左右的作品了，但是现在它还是大比例的存在于无论是像欧美还是我觉得在国内很多一二线的城市也都是有的，所以女性就天然的更加可能会被容易困在消费端。
是的，而且我们在之前的播客里聊过很多期复利和长期主义，因为算法和社会从小就按照刚刚红红说的，我们就已经给男生和女生划分了这样的一个信息圈层，可能男生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说了要去工作、创业、做生意、政治、博弈、赚钱，女孩从小就是相夫教子，再到现在可能没有那么传统了，就是穿搭、情感、美妆，或者是家庭，或者是你要规避风险，你要稳妥，长期下来它就会形成特别多不可逆的信息差。刚刚红红说的电影有一点我感触很深，就是女性脱离了某一种婚姻和社会结构带来的牢笼之后，哪怕我就是自己做一个巧克力，
对，
我都能够得到精神面貌的充分焕发和独立。
一定要去看浓情巧克力那部电影，你就看约瑟芬离开了她老公自己去做巧克力之后，她没有整容啊，但是整个人的那个精神焕发变得从一个非常没有精气神变成了一个非常有生命力的女性。
在我们今天这期播客里它还不够，因为独立只是第一步，我们这一期播客更想聊的是女生为什么没有那么容易去有生产端的思维模式，没有取得像男性那样相对看起来更普遍巨大的结果，没有那么容易能够去吃透产业，把握这个时代贝塔。所以独立只是我们的第一步，我们更要做的是在思想上、认知上不断的去升级，从今天开始，或者我们也去影响我们的姐姐妹妹迭代认知，我们就走到生产端，我们走到那些传统意义上大家认为男性更应该接触到的知识。所以我觉得我们第一个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去主动打破来自性别的信息茧房，不要再去被动的等待社会规训和算法的投喂了，我们要去暴力更换自己的信息源。我用上了暴力这个词，就是希望我们能有决心去直接参与那些国际大事、政治、金融、生产端还有各种各样的利益链条，我们不要一听到战略、政治、数字、编程、物理、炒股、风险就跑了。
对，
我们一定要去训练自己的生产端思维模型，因为很多男性从小就开始去琢磨这些，从客观的数据比例来讲，我们肯定是更晚的、更少的，所以现在就一定要开始听完这些播客之后去不断的训练。训练的方法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些，我要拒绝打工的思维，我们要去学习借助平台的资源去积累我们的信息差、人脉差，我们要去留存我们自己的复盘习惯，把所有在工作里学到的内容都转变成个人资产，然后用这些生产端的思维去创造，去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超额收益。
一姐刚才说的有点不中听，但是就是事实，因为从小的时候肯定说到有谋略的，说到相对的有政治眼光一点的，我们就会默认它是一个偏雄性、偏男性的角色。说到女性就是 乖巧的、贤惠的，但第一步就是我们主动的打破，谁说女性就一定要听话、温顺、乖巧？因为我之前有听到过一句类似于一姐刷到的抖音啊，就是最烦老爷们聊政治，就是男的张口闭口就是政治战略什么的，那为什么不能是女人在聊政治呢？女人在聊战略呢？我们要主动的去打破社会给我们带来的某些信息茧房，而且要暴力的更换，自己主动去介入这样一些更加偏逻辑性的第一性的世界，从认知的迭代开始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那除了认知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点是很想和大家再讨论一下的，因为我为了去学习和了解到底是社会结构让我们带来的这种偏差，还是说我们真的在基因角度或者说在性格上情绪上，是不是因为有一些男女差异导致我们面对困难或者信息或者压力我们自己稍微更加的不耐受一些。我稍微查了一下，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因素，就是在很多很多的研究里面都发现，在一个关键的指标叫做不确定性不耐受的这个指标里面，女生表现出来的水平比男生是更高的。也就是说，在不确定性面前，我们更容易去做出一个风险规避的反应。但这个并不是说明不好，而是一个长久演变下来的。
我特别能理解，就是女性肯定是比男性而言更加风险厌恶，更加追求确定性，因为这个就是生物规律，物竞天择。从上上一代我们就承担着要繁衍下一代，你要保护你的子女，你保护你的后代，所以可能真的是从基因从生理层面讲，我们就更加有不确定性不耐受，这个就是客观存在的差异，对吧？
是的。为什么想去查一下这个，我就是想看一下是不是有一些生理差异，研究下来确实有，但我觉得我们承认生理差异是必要的，但这个承认并不代表我们要去认命，而是一种真正的清醒的去破局。因为在现在的社会里，如果我们想要拿到更多的价值，我们也聊过很多期，风险和收益是并存的。如果我们一直还在一种一听到风险我们就跑开，一听到不确定性我们就不愿意努力，那这就意味着我们永远没有在真实的世界里去升级打怪，让我们被自己的一些情绪和惯性直接影响到了我们当下的行为。所以对女性来说，最难的并不是我们不工作、不赚钱、不看产业，而是我们到底能不能去突破自己的舒适圈，去敢于逆我们的生理差异，敢于去逆我们的人性，更敢于去勇敢地向前迈一步，走进原来不属于我们女生的一些信息圈层、生产圈层和人脉圈层以及资源圈层。
而且这一步当你迈出去之后，你就想啊，就是上帝都是公平的，社会也是公平的，基因也是公平的，他给了我们一些劣势，但是当你真的像一姐所说破出那一步，破出我们对于风险的不确定性的一些恐惧，你真的到了权力的那一端，你尝到了生产端的滋味，我们女性也有很多天然的生理上基因上的优势，比如说我们就是更敏感的，比如说我们就是更细腻的，可能我们天然之间我们对于品味审美的比例可能就是从比例上更高于男性，所以当我们打破第一步去厌恶风险之后，真的进入到了生产端的链条，并不一定我们就全都是劣势，我们也可以利用我们自己的优势去做得更好。刚才不是聊了三部电影吗？电影可能还有一些艺术创作，但是在这里也想推荐两个真实的案例，一个就是我非常喜欢的 Coco Chanel， 大家可以去搜 Coco Chanel 的纪录片，纪录片的名字其实就叫可可香奈儿。可能在我20多岁的时候，我理解香奈儿，我就认为它是一个包，它意味着消费端，它意味着我拥有了它的小牛皮、小羊皮，我就是一个很精致的、很见过世面的女性，不是买香奈儿才叫见过世面。可可香奈儿它本身就是在生产端一点一点把自己的帝国打下来的绝好的例子，她真的是一手补好的牌，她是孤儿，她是被父亲遗弃了的女生，她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她可能当过情妇，而且她是裁缝出身，裁缝就是我们理解的最第一性的、最典型的所谓的
生产端，
对，生产端。但是她一生都在致力于解放女性，让女性打破她对于生活的束缚。因为香奈儿她最开始在她卖服装、做包包、做香水之前，她就是为那些女性生产不那么笨重的、更轻巧、更加灵活的帽子，而拥有了她的第一批的客户。那到后面他又开始做了第一条，在香奈儿生活那个社会那个年代，女性贵妇们都是穿裙装的， 但是他会觉得女性的裙装限制了女性的活动，所以他开始为他的女性客户们设计裤装。纪录片里面当时已经有影像了，有记者在问他，问香奈儿，在你工作里面你认为最难的事情、最有挑战的事情是什么？香奈儿说，他自己本人的话说，他想努力建设一个新的社会，因为在他之前衣服是为无所事事的女人设计的，但是现在他说他想为所有忙碌的女性顾客独立自主，让他们为这些独立的女性设计衣服，而且他想让他的衣服、他的帽子、他的包，而且其实香奈儿在最开始那个可以拎的非常好看的那个小手包，他为什么那么风靡，是因为他的菱格纹手袋第一次解放了女性的双手，让女性可以挎着背包。我记得那个电影里面有个非常迷人的场面，就是有一个女性在接受采访的说，啊，我太喜欢这个菱格纹手袋了，它可以让我一手拿着香烟，一手拿着酒杯。这个在那样的一个年代就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表达，因为在那个年代里面只有男人可以一手拿着香烟，
一手拿着酒杯。
对，所以香奈儿他在那部纪录片我真的非常的感动，他说他希望能让女性轻松的活动，让他们不会觉得自己被伪装，让他们不会因为自己一定要去穿什么，不会因为他们的打扮而被社会改变态度。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如果你真的只站在消费端，你只知道香奈儿很贵，香奈儿很好看，背着香奈儿认为你走进奢侈品，但是如果你带着一个生产端的思维，你去看香奈儿它怎么一步一步的打破了偏见，怎么样的向死而生，怎么样的从客户的需求出发，敏锐的洞察到了女性的审美，你会发现一个女性只要她有了勇气，她的才华、她的细腻、她的坚韧，真的可以拥有一个自己的帝国。而且最后其实当时她面临着很多欧洲社会、英国、美国的老钱，都是世家，都是男性主导的那些集团，像老佛爷百货集团，还有非常有名的财阀，都是要为我们香奈儿女士退让三分，和她非常的交好，和她合作的。所以女性当你真的把你自己的某些独特性展示出来的时候，你是很有魅力的。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我也特别想说，最近不是特别火的一个那个社交出圈的，就是川普访华嘛。
对，
有三个出圈的人，一个是
雷军，
对，雷军跟马斯克合影嘛，马斯克 wink， 都是男性啊。还有就是黄仁勋喝豆汁儿，对吧？
对。
但是在这里面还有一个所有的女性都要去了解的一个人，就是在国宴现场坐在马斯克和库克中间的那个女人，周群飞，她是
蓝思科技
的创始人，她就是典型的从生产端走出来的女性。她一开始也是一个流水线上的工人，她就是一个湖南贫困山村出来的，也是失独家庭的一个小女生，就是家境非常的差，但是她就是在深圳广东的玻璃厂一点一点做起，到现在我们用的，为什么她能坐在马斯克和库克中间，因为她是苹果的供应商，我们 iPhone 的玻璃瓶是他们家公司做的，她也是马斯克特斯拉的供应商，现在特斯拉的车体配件大概率也是蓝思科技做的，就是多么伟大的从生产端走到牌桌上的女性啊！就是我们一定要女性从小多看这样的故事，我们看香奈儿也不看那些什么所谓的，哎呀，我都不想说，就是打小三、抓小三什么某些都市情感剧，在奢侈品店打工，为了一个男人争来争去的奢侈品的故事。我们要去看 Coco 香奈儿的纪录片，我们让我们的视角和认知都往生产端去靠。
对，我觉得听完你这个案例我真的得到了升华，因为蓝思科技我相对是比较熟的，香奈儿的话确实在我比较年轻的时候买香奈儿真的是一个纯纯消费端的，不能说负面案例吧，我觉得是中性偏负面的一个案例。但是真正了解它的故事之后，假设我再买一只香奈儿，我觉得我买的就不只是一个消费品了，可能我真的会去看一下这个纪录片，我买的是一种精神，一种要在当下的这个社会里还要不断的去向它学习。
我也是，它变成了我的一个精神的一个指引
偶像。
对，
那我们刚刚也聊了很多企业家的故事，我也想问一下红红，因为你原来咱们也都是在大厂工作，其实你做自媒体这件事情，我觉得原来在大厂相对还是有一点点，虽然有生产端的成分在，但我觉得你真正开始出来做自媒体，就真的是从零到一要去做生产端，并且要去实现认知的、商业的各个方面维度的提升。你有没有什么你觉得女性在生产端学习迭代过程中一定要去注意的一些事情？
对，为什么直到30多岁了，我再回头看我的履历，我才会觉得没有一步是白走的呢？因为我真的快过生日了嘛，我不是一直在 cue 自己生日这件事，而是我特别想要去表达，就我目前的就是在35岁之前的这段生活。当然我知道我以后可能会有更多的坎儿去跨越，我有可能会有更多的角色或者天职要去履行。但是在现在的我应该是过去的30多年中最从容、最幸福、最自由的一段时间，以至于我身边的好朋友问我生日想要什么礼物，或者我们要不要出去庆祝，我都会觉得没有了，
不缺。嗯，
就是不是不缺，而是如我想要的所有的东西我马上就可以拥有，就是我想要去的地方我可以得到，我不再因为那样的一个仪式特别的开心，因为每一天我都过得很开心，我不再需要一个一定要等到某一天才去满足自己了。但是就像刚才一姐说的，我之所以能有现在这样让我觉得很自洽或者很自由的一个状态，并不能不上班，或者并不是我们一出生就能够站在生产端拥有这个意识的，它都是一步一步的。所以毕不了业鼓励大家自我探索，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阶段，你必须要在这个阶段去干这个事情。我们上一期不是聊过不能着急吗？因为事物的生长和发展它都有自己的规律，我再去复盘我自己一步一步建立生产端的视角，其实也是分了三个阶段的。那可能在相对早期比较初级的阶段，我们都是要有一份工作的，你不在这个工作中，你不和社会产生连接，我们不去承担一点小小的责任和角色，你怎么能够知道你有没有能力？你怎么知道你的这个认知是不是
对的？
对，是不是太过天真？所以我认为在第一阶段我们可以实现的就是在现有的工作中借假修真，就像刚才一姐无数次聊到的，你要有主人翁的意识，你要自己把平台的资源变成你的个人的资产，要用生产端的思维去学会拆解你目前工作中的业务流程，借着你所在的公司，无论它大还是小，它都是一个平台，借平台的资源去积累你的信息差。我觉得这无论是你以后是否要一直的在这个工作中继续，都要做的第一步。那可能到了后面的一个阶段，偏中级的阶段，可以相对的建立一些个人的资产的意识，可以尝试把劳动收入转化为自己的一些资本，也就是生产资料了。那在这个阶段，我逐步的就会去建立一些什么是纯纯的消费，什么是投资，什么是我将来有可能的生产资料。这个生产资料有可能是你的认知，有可能是你的信息差，有可能是你的某项技能，也有可能是真的就是你的身体。如果你是一位运动员呢，就是你的身体素质，它也是你的生产资料，它是你自己的生产资料。那到了最终级，当然这也是我很希望的，我在求索的路，就是真的就可以像香奈儿一样，就是创造自己的生活，创造自己的价值，去定义标准，我们不再去附庸风格了，不是去背一个香奈儿或者吃一个非常 fine dining 的餐厅拍照发一个朋友圈，当然也很好啊，而是我们不再附庸风格，我们可以定义风格，我们不用去追求趋势了，而是重新设计一个你认为有价值的产品的形态。这个就是一点点从初级的生产到更加高级的生产不断求索的过程。
是的，我们这一期虽然聊了消费端与生产端，并不是说大家就不能去消费，而是更多的鼓励大家用生产端的思维模式不断的去迭代和进化自己，这样才能够去破除我们开篇聊到的被物化、被观赏的一种到现在这个社会非常非常不利的现象。然后在节目的比较后期，我还想和红红聊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从开始到现在，我们说不要被物化，我们说我们自己要创造价值，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和我们这些年大家一直讨论的一个话题，女性独立是分不开的。
嗯，
我们在很多场合我们都说更希望成为一个独立女性，但是你觉得作为一个独立女性，这个独立有多少个层面呢？什么样的独立是我们应该先去把握的？什么样的层面是我们应该陆续进展的？我们说到独立这个话题，可能大家会有精神独立、经济独立、身体独立，到底什么独立才是更重要的一个底层？
它一定是有先后顺序的，无论是我们今天聊到的那三部电影也好，还是之前毕不了业有很早的那一期，我们聊了30岁觉醒，毕不了业2年了，在我30岁生日的时候，我痛哭流涕跟一姐讲一个女性她要真正的独立，她要先冲破原生家庭隐性期待之网， 还要去冲破社会给你的规训的，给你的一些期待之网。你怎么冲破这些网？经济独立是第一位。你看我们聊到那三部电影里面，所有的女性家庭，她出走也好，她在回归也好，她在成长也好，如果她不能自食其力，一切都是虚妄。所以刚才一姐说的，你一定要找一个平台，无论是上班也好，还是自己挣钱也好，我们先自己不靠别人养活，这个养活有可能是你的丈夫，有可能是你的父母，我们先有了经济独立，可能才能去聊后面所谓的认知独立和精神独立，这些都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先养活自己之后，可能才有更多的自主性生产出来。不然我永远是一个付出品，我永远只是会因为我的一些母职或者生育价值，那被物化是我注定的一件事情。
是的，什么是独立女性？我们喊口号我们是独立女性，就真的独立了吗？独立是一定需要付出代价的。但是我有一个观点稍微和红红有些不一样，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先认知独立，我觉得认知独立可能才是第一个起点。
我认为一定要先经济独立，这个就是开放，你哪怕认知都没独立，你都要先经济独立，你才有可能认知独立。我现在很烦的一些人是，他认知很独立，天天喊着独立女性、自由女性，他经济还在依靠，我就不说了，这种人其实是最应该警惕的，你知道吗？当然这个就是跟一姐聊天了，就是我们肯定是有不同的观念。
是的，因为红红这个非常强烈的情绪就是一定要经济独立，我非常非常赞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可能在被推着经济独立的过程中才开始认知独立的。但是我一直觉得认知独立永远是一个底层系统，就是有可能我经济上独立了，但是我们的认知很多很多思想没有得到一些改变的话，我就算有了一些钱，我还是被绑架在某一种规训里或者某一种角色里。所以我觉得认知独立是一个非常非常底层的，从内到外的信仰层面的、精神层面的一定要去突破的事情。
一姐说到的认知独立啊，我理解它是更难的一件事情，但不能因为它难我们就不去追求了。当我们发现其实万事万物都有代价，认知独立、精神独立有可能会意味着，就像开头我们聊到的，可能不一定更快乐，可能你会更加的孤独，但是我们不要带着，
要清醒的，
对，清醒的独立，我不要所谓的愚昧的沉沦，还是要去生产端，还是要去先见自己，再去见众生，最后才能达到见天地的那个状态。因为生产端它代表了主动权和控制权，它让我拥有想造轨道或者在旷野上开路的能力，而不是只在别人修好的那条所谓的轨上买票乘车。
是的，我们并不一定非要财富自由，或者一定要开好车，我们哪怕就是开着自己的小破车呢，但是我拥有了想停就停、想学就学、想前进就前进的独立的自由。
好，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男听众、女听众，我们都有那个自己想走就走、想停就停的小车，就不加破了。那以上就是我们的第98期，
我们下期再见，我们一起去生产端创造吧。
感谢你听到这里，想加入听友群和毕业生们一起自我探索，可以添加微信号毕不了业123，小毕会把你拉进群聊，也可以在小红书搜索红红跑步去和懒羊羊一，解锁更多主播日常详情，我们也会放进本期节目对应的文字介绍中。那我们就下期再见。